生活里的日常，大自然的百态，人世间的情愫，流转三千年的文字之美，新意云说诗经。
这里是 IC 之音竹科广播 FM97.5，欢迎您收听新意云说诗经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好，上礼拜我们谈到西周天下一统，建立了封建礼乐的王道政治，以及提出了以礼乐为宗的王道政治的理想，而这也就是人的精神性的高度的开展。不过呢，随着时间的流转，一代传一代，慢慢的后世的为政者也就习以为常了，一切高远的理想也都不过就是老生常谈了。诗的雅，诗的颂，不再是人类历史中最光辉灿烂的生命觉醒的成就与智慧，周王朝自身也不再带领天下诸侯继续走向人性提升的生命道路，王朝自身不能以身作则，并且还向下崩落了。这是历史上所说的周天子礼崩乐坏的时代，甚至于周平王都因戎狄的入侵，镐京被毁，而逃亡东都洛阳去了。在那里，他只能寻求各诸侯的庇护、保佑、扶助。雅于宋的时代就此结束，随之而起的是各诸侯国势力各自的发展，于是地方势力高涨，而后到春秋五霸的兴起。这时候太史、太司、大乐官所收集的诗也就自然以各地的诗歌为主，以各地的民歌为主了。这些各地方的民歌所唱诵的乃是一般百姓，在各地方的一般百姓日常生活中的喜怒哀乐、爱物欲之情，他不再是带着天下为公的生命理想的人之生命大情，而是来自各地之间、各地的民间、个人的各种私情。只是这样的私情，这样来自各地民间的诗情，各地民间所唱的土调民谣，歌唱着自己诗人的渴望、向往、对情爱的思慕，甚至于直接诉说欲望的要求。这就如同国风少男的虫草这一章，夭夭草丛，涕涕蒲蒲中， 未见君子，忧心忡忡。既见子，既已构子，我心则祥。夭夭草丛，涕涕芙蓉。夭夭是虫的叫声，而草丛就是果果，就是蛐蛐，有些人叫蛐蛐，北方人叫果果，或者就是蟋蟀，其中的一种。它的颜色是青色的，特别会叫。夭夭就是这虫子的叫声。涕涕蒲松，这个涕涕就是跳跃，蒲松就是蝗虫中的比较小的一种，又叫蚱蜢。它们扇动翅膀也是叽叽叽叽叽叽的有叫声的。这种小的蚱蜢同时非常活泼，到处跳来跳去。就在这样的蟋蟀蛐蛐蛐的叫着，夭夭夭的喊着，而蒲松嚓嚓嚓嚓嚓的响着，咚咚咚咚的跳着，显出一片初秋的景象。哇，秋虫到处叽叽呱呱叽叽呱呱的叫着，而且小蚱蜢咚咚咚咚的在草丛里跳来跳去，显出一片初秋生机活泼勃发的样子，而不是秋天衰败的景象。好，我们先说到这儿，待会儿再说。欢迎您再回到爱惜之音竹科广播 FM97.5 心意云说诗经。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一个虫草，这首诗去展现了一个生机跃动的初秋的景色，也由此引动象征诗中女主人翁的内心世界，她热烈的情感和那一份焦急的等待。为什么等待？为什么焦急？为什么那样动荡的不安？但是又带着兴奋，如同涕涕蒲松跳来跳去，因为都到秋天了，在他来讲多么漫长的时间了，怎么还没有见到我的爱人呢？ 未见君子，忧心忡忡。古人在这里解释君子，说是当时的贵族夫人对自己丈夫的称呼。不过也有古人说，这指的就是爱人，我的夫君啊。我们就以爱人来做解释，我想更能见情。未见君子，我好久没有见到我的丈夫，我的爱人了。特别是爱人，带着不确定，我好久没有见到我所爱的人了。忧心忡忡，忡忡代表什么？心神不宁，非常忧愁的样子，以至于我非常的忧虑，让我心神不宁。以寄见之，以寄构之，我心则祥。以寄见之，这个意是语助词，没有意义。寄是已经，见是见面。这个停止的止在这里，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注意，是做之字解，就是一个语助词，或者做他字解，就指那个爱人，那个君子。当然他也就不必管他，一个鱼尾助词。一寄构字，这个构古人们都解为遇见，可是前面已经见了，算是遇见了，何以这里还重复再遇见呢？古人讲一寄构字的构就是见面，这是有点避讳。而这个构字古人深解的时候就讲这是女字边的构字，现在我们看的这个构就是沟通的构，然后去掉了三点水，然后是见面的见，那么这有遇见的意思。但是呢，这个字是另外一个构字的介字，另外这个构就是女字边一个沟通的沟，去掉水字边的那个沟。这个沟字的意思是什么呢？请亲爱的听众朋友注意，是指男女的亲爱相聚，就是亲爱而且亲密的相聚。这里面是包含着因相爱而有亲密的关系。那么接下来就是说，在这亲密的关系之后，我心则祥，我的心才平静下来。这个祥就是平静，投降的这个祥是平静，不单单是下降，是平静。这首诗就是说，哎呀，都已到了秋天了，蟋蟀拼命地鸣叫着，蚱蜢也到处地跳来跳去，我怎么还没有看到我爱人的来到啊？这真是让我忧愁的心神焦躁。哎，待会一旦见到他，和他相遇，我一定要好好的抱住他，还要和他好好的亲爱温存，这样我的心才能平静，我的情才获得了慰安。我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看， 3000年前像这样爱的追求，欲的渴望，虽然是个人的私情，或者是个人对爱的呼唤，非常直接，非常了当，可是却呼唤出所有人们共同的普遍的情感，而这是来自于民间的生命热情。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注意，我在这里要说，这不就是天下为公，人类生生之道最真实的基础吗？天下为公之大义，不就是建立在这份人类共同普遍的生之热情之中吗？这种民间的生之热情，不就是人类生生之道最坚实最真实的基础吗？雅颂所呼唤的，所赞美的，不就是为政者透过执政，透过贤明的执政，以完成这来自民间的共同爱与幸福的愿望吗？民间的爱与幸福的共同愿望，不就是完成了爱，获得了吉祥安康的生活？如此，国风虽是私情，可是其情是与雅颂的理想相通，而且就是雅颂理想的基础。我们说到这儿，待会儿再说。欢迎您再回到爱惜之音竹科广播 FM97.5 新义云说诗经。大约也就在从平王东迁，然后太史、太师以及大乐宫门仍然具有采丝、收丝的这个制度继续进行，而后到了春秋五霸之后，即使有了所谓的商颂或者鲁颂，那是对于五霸之一的宋襄公的赞美，进而赞美整个的商朝，或者对鲁襄公的赞美。不过我们在这里已经可以看到，西周所代表的天下一统的那份王道已经完全结束。所以在汉代大学者赵琦说，宋身不作称为王，就是诗王。朱子进一步的说，就是宋代的朱熹，当树篱这一篇 也就是弹号经的诗经素离这一篇，成为国风的时候，雅也就结束了，雅王雅也就结束了。雅颂的结束就代表王道王政的结束，因而就再也收不到代表王道王政的雅颂这一类的诗歌的创作了。我们刚才说代之而起的各国国风，可是在慢慢的时间的流转里，哎呀，连国风也都没有了。原先这些诗歌都记载着整个历史的过程，现在都没有了，只剩下太史史官所写的历史事件所做的记录，以至于各国有各国的历史记录，像晋国有圣，就是大圣小圣的圣，楚国有岛屋，楚国的历史叫岛屋，鲁国有春秋，这也就是孟子所说的诗王而后春秋作，当所有诗的记录停了，那么史记历史的记录就起来代替了诗歌了。孟子这一说法，一方面是赞美孔子能继承西周的文教、政教和政治理想。我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特别注意，民国以来，当然从历史中就有这个说法，孔子是个保守主义者，他就是要恢复西周或者恢复东周，可是孔子自己说，吾岂为东周乎？我这一切的作为难道只是想恢复一个东周吗？这里头还包含只是恢复以过去的西周吗？不是，而是从西周以来的王政王道的政治理想，他那一份深深大道的深之理想，以作为政教文教的依据。孔子根据这样的历史提出另一个理想政治的再建，精神相通，却是一个新时代新理想新制度新政治的再建。大约也就在这个之前，历史是由史记记录了，这个不是司马迁的史记，而是由历史的记录做了记录了。不过也大约就在这个时候，那么所谓的国风也就做了记录了。于是就在这样的一个诗王的时代，太史太师大乐公门就把诗诗三百做了定本，把国风移前，不再是雅在前颂在后而后国风在最后，而是把国风移前了。因为以国风移前，就是以民众之心为心，以民众之情为情， 以民众之心、民众之情，以作生命的理想、文化的理想、生活理想的核心。因为这是雅颂的政教目的。雅颂的时代过去了，而后国风兴了，一方面是时间交后，二方面这份心、这份情是一切的基础，理想政治的基础，是生命大理想的最重要的一份核心，所以以国风为首了，而以雅颂为后了。如果我们问这个时间大约在什么时候，大概在五霸之后没有多久。为什么呢？也说不定这完成在宋襄公、鲁襄公之后，因为宋襄公、鲁襄公变成了商宋、鲁宋，同时吴国公子季札，亲爱的听众朋友还记得吗？就是夫差的叔公，他为了他爸爸阖闾到各国去做访问，当路过了鲁国、齐国，请求演奏诗三百。根据文献记录的篇章和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定本是一样的，而这个时候孔子才只有八岁。我们上次以这个来说明孔子没有丧失，因为在那个时候这已经是定本了，古人也以此去证明孔子没有三思。而此后就以这样的风雅颂为诗三百的定本，作为诗之教的一个最重要的课本，也就是教人以人之情为认识的中心，以此引导人们具有人之情，不再是动物之情了。而这也就是要教导人们把情和欲望略作一些划分。通常人之情会被欲望捆绑，而人之情如果被欲望捆绑或者被欲望推动，这种情是不能永久的，是变动不居的，是会变化的。因为这种情会随着欲望，随着人们的一时的感觉需要而闪烁而变化。所以我们看到有些人这个时候强烈的爱，过不了多久他完全失去了那份原有爱的感觉。这个时候感觉良好啊，是让他狂喜，可是刹那之间感觉变了，他可能大怒。人在世间常常抚琴博弈，其实都因为是这样的欲情所带来的变动，这种变动也成为人世间的一种痛苦。我们很多的人的痛苦就是 因为内心以至于他的生活陷在爱恨交加之中。好，我们说到这，待会儿再说。欢迎您再回到 IC 之音竹科广播 FM97.5 新义云说诗经。我们刚才说了，人任由这种欲情支配，这是人世间痛苦的根本因素之一，因为会让人活在爱恨交加之中。只是我们再深入去看，这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注意了，这种欲情的背后不只是欲望的推动，其实是人对永恒之爱的一种盲目的追寻。遇上我们盲目，然而在盲目中，我们何以在欲情的这个推动里颠扑，在情感之中，其实是因为我们人追寻永恒之爱，人们希望在爱中寻求安定，人们唯有在爱中才具有归属性。爱是让人们感受到活着是有意义的，真正的爱给人活着的力量，由此生命虽然有限才有意义。近代的心理学大师弗洛姆就说，人是爱的动物。我简单把他的话做这么一个调整。另一个心理学大师马斯洛也说，爱是人的天性之一，爱让人感受到活着的意义，生命的意义。当一个人不觉得有爱的时候，他的生命几乎就失去了意义，他自身也就失去了真正的生之力量，而成了漂泊的灵魂。他的个人，他的生活也就沦为孤岛了。所以说太师大乐公就把国风中的周南、少南放在了风的第一篇，风之首。早先雅颂的时代，周南、少南虽然也算是最早的国风，成立于西周初吧，现在更进而来表示，周南、少南在情与爱上，在人们心中的意义，这是人类生存、生活、生命的终极归宿之一，而且是最重要的。这是个人的情与爱的获得与完成的记录，这是人间自身自大的共同追索的生命之大情。因此我们今天就从周南的关雎开始，走进诗三百中去。国风的首章周南，古人说这是西周初吧， 周公与少公所分治的河南涪县这个地方。因为当时周公是摄政王，他居东都洛阳，镐京是西周的一个重要的首都，由陈王坐镇，而摄政王周公则居住在东都，以治理天下。周公所治的洛阳以南的地区叫周南，它的范围北到黄河，南到江汉流域，也就是包含在今天的河南湖北这一带。周南就是这一个地区的诗歌共十一篇，它是西周初到西周晚期，甚至于到东周早期的作品。古人讲，这些十一篇的诗的内容多以婚恋或者有着相思的妇人的作品。周南的第一章《关雎》，我们在前面曾经举过例子，今天我们还是从头说起，因为这讲情爱非常重要。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这一句话是诗三百，也就是《诗经》，从情爱出发，然后的开宗明义的大意所在。它说明了一般人内在生命的那个终极向往及归宿的目的地，就是爱，就是这一番情爱的完成，自己终身能有一个真正生命的伴侣。一般人在本能欲望满足之后，他同时更需要生命归宿中有一个真正爱的知己，爱的伴侣。所以《关雎》一开始就以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，来说明婚姻的伴侣最重要的是在相互的匹配，如此成为知己，激情很快就过了，能够使爱情永长的乃是成为知己。所以窈窕淑女是君子的好逑，以作为诗三百的开篇。在这里点出了为什么淑女君子是好逑，这里谈的不是金童玉女、郎才女貌、门当户对，指的是一个心思细致、善解人意、内心又充满善意的女士，才是一个勇于认识、品性端正、思想高远男子的好伴侣。为什么？因为好伴侣一定得能知心知情。我们刚才说了，真正的爱不是只靠激情的维持，而是从激情转化成知己，这才能永久。记得有一次在前先生家里下课后，我们还留在先生的家 大家做一点闲聊。先生那一天谈的是他的天人合一的新想法、新体会。在他告诉我们他的想法之后，他老人家接着说，就他这一生非常开心的，就是每当他在学术上有了新想法，他告诉师母，师母都能了解，并且还能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。师母则说，每当钱先生有几天不说话，总是在二楼的阳台上慢慢地走来走去，他就知道钱先生开始深入思考，又将有新的看法了。师母说，这个时候他从来不打扰钱先生，但有一天钱先生开口了，说美琪，美琪是钱师母的名字，你有空吗？来来来，坐一下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师母说，他这时候就知道他的新想法、新看法成熟了，于是放下手中的一切工作，倒好两杯清茶，坐下来听钱先生娓娓道来。有的时候钱先生讲的眉飞色舞、意气飞扬，他总是静静地听着、欣赏着，同时在适当的时候提出问题反问一下。这是他们夫妇生活中最快乐的一种时光。这是不是一个窈窕淑女、君子好逑啊？我们今天的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里。如果您有任何问题和想法，欢迎您上 IC 之音 www.ic975.com 请留言，同时也可以点选 AOD 随选即播的服务再一次收听。谢谢您今天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会。
领略经典文学中无穷无尽的艺术魅力，新艺云说诗经由台积电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。台积电文教基金会邀您体验诗中风雅，与人文经典相遇。